这常慧法师，他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业因是否可以改变？学生回答：业因是可以转变的。因为佛教三法印中的住心无常，包括了众生的业力行为，乃至宇宙万物，都是在不断的运转、迁流、变化过程，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。所以称为空性啊。有一首偈颂讲得好：罪性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，心亡罪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是由此可知，业因呢也是一种空性。因为是空性，所以才有无常变化啊！无常变化是对于性空的一种解释。既然诸法都是缘起性空，当然因缘果报也不例外。从因到果的过程，就是一种无常变化的过程。假如因果报应不是缘起性空，那么就不存在无常变化，不存在无常变化，那么众生的一切业力行为都无法变成果报。所以由因变果就是一种变化，过去的恶因啊，当体就是空性，所以通过后来的善缘也可以转变为善果啊。譬如有人在过去造作极重地狱业因，但是后来能够觉醒，痛悔前非，并且遇到念佛法门，能够彻底看破放下，深信切愿，一心念佛，求愿往生啊！这种往生正因的强大力量下，以往造的地狱业因就显得无能为力，所以以前的地狱业因受后来念佛正因净化转变，因此不会受地狱的罪报，而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正得不退成佛，不会因为念佛往生之后还要带着过去地狱的业因再到地狱受报。因为罪性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时，罪业亡。这种解答是否正确啊？请老法师慈悲指正。这个解答似是而非啊，的确，你说的是一番大道理啊。这番大道理让这个没有深入经教的人听到了，他认为很有道理。你说的没有错，其实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呢？心若亡时，罪业亡。什么人能够把心亡？关键在这里，句子讲的没错，理上讲的没错，事上做不到啊。那么以大乘经教来讲呢，这个心若亡时，罪业亡，最低的水平原教八地菩萨啊，谁有这个能力到这个境界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设法界里面的事实真相，设法界里面的佛都做不到啊！注意一下的，设法界六道上去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设法界里面的佛，就是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、通教佛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啊，贤首教里面所讲的小教的佛、实教的佛，这属于设法界的佛啊，他心没有亡啊，他罪还在啊，理上讲没有问题啊，怕什么呢？怕一般人听了产生误会。那么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视线在设法界里面，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心？他有啊，既然有，他这个业报就不亡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三月马末之报啊，琉璃王灭世种，释迦牟尼佛头痛好多天啊，释迦佛是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啊，当然一般人家这是实现，他凭什么能实现？他有业因啊，他要不有业因他就不能实现了。所以佛家讲缘生啊，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啊，单独的因不能结果啊，单独的缘也不能结果，一定是因跟缘合在一起，果报才现前。所以因不灭，成佛也不灭啊，成佛如果因要灭掉了，佛就没有办法到设法界实现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因不是坏事情。啊，我们没有明心见性的人，恶因要是遇到恶缘，变现出三恶道，你要去受苦受报的呀！啊，明心见性的人啊，他也有恶因，因正因为有这个恶因，恶道众生有感，哎，他缘起来了，他这个恶因就能够现恶道的身，到恶道不是受苦，去度化众生。啊，所以说那个恶的缘他正用了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啊，觉悟了，转烦恼成菩提；迷惑了，转菩提成烦恼。啊，所以佛法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啊，要解得透，千万不要误导了众生啊，最怕的就是这一桩事情，误导众生，这就有很大的过失啊。那么你误导的影响，如果影响的面很大，影响人很多，影响的时间很长久，这个罪就重 啊，为什么古德说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护身？啊，它影响的面太大了，影响的时间太长了，他要受这个果报。啊，那么对事出世间法，古人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，那就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啊，我对这个没有实在的把握，我不下断语。啊，这个不是过失。啊，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圣人，不是无所不知。我们不知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你来问我，我这个实在是搞不清楚。啊，不能给你解答，这个不是过失。这是正确修学的态度。啊，最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。啊，好面子。啊，总要设一套道理出来啊，叫人听到服人。啊，这是好强好深。我们这个造业都是从这儿造的。能够谦虚，能够卑下，就不会造业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跟这个野狐禅很类似啊，必须要解释清楚。啊，佛法也是因缘生。啊，那么你所讲到，这是佛法讲到最高究竟的境界，实在加上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啊，完全回归到自信，确实。啊，最福都是心空。度不度众生？不度众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度众生，你就要现象。你现象就又落在十法界去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又要用心了。既然用心，这个最业因就存在。啊，业因存在怎么回事呢？那是白丈大师讲得好，不昧因果。这跟凡夫不同啊。就是他受报他清楚什么原因受这个果报啊，受得很甘心，受得很情愿啊，这笔账就勾了了了啊，绝对不是说成了佛之后就没有因果了啊，成了佛之后不度化众生，不到这个设法界来没有因果，如果尘缘再来，那个果报还要受。这都是事实真相。啊，那么佛显示这个事实真相用意非常深。啊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去体会，恶业决定不能造啊。啊，造作恶业，做了佛了，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，还有障碍。啊，还不能做到事事如意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外面有六师外道。啊，僧团里头有六群比丘。啊，天天在扰乱。啊，也不能得到真正的清净啊！什么原因？实现过去生中的业因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！因不会消失的啊！只要一有心，因它就存在啊！到无心。因就不存在。什么时候起心动念呢？那因就先结。这个不是如影随形呢、啊、 它不会消灭的。所以佛这才劝我们呢，常念善法啊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念念要造善因，不要造恶因啊。善因呢，那你将来啊，就是做了佛了，实现成佛了，你教化众生一帆风顺啊，没有人来捣乱了。修行的道路上得到的助缘多啊，为什么？你善啊，你的心善，你的行善，得到助缘多啊，自自然然有许多人帮助你啊。这些助缘当然发心的人有善根，同时也得佛力加持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现前啊；你没有需要的时候，不会现前啊。那如果说没有需要的时候，有许许多多财富东西都现前了。啊，五欲六尘受用都现前了，那是什么呢？魔境现前啊，这些东西现前是诱发你贪嗔痴啊。啊，没有钱的时候心底很清净的，有钱的时候越有钱越想钱。你看看这个世间，越是有钱的人越不肯布施。哪些人真正做布施、做功德、做好事的，都是没有钱的穷人啊！肯布施、肯修福啊，有钱的人不肯呐。啊，个人业缘呢不相同，这些地方一定要细心观察。第二个问题，他问世界上存在两大哲学派系，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，第二个唯物主义哲学。所谓唯心主义，认为宇宙的根源是精神，精神是宇宙的第一心，也就是说先有精神而后才有物质世界。所谓唯物主义呢，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，物质是宇宙的第一心，也就是说先有物质世界而后才有精神世界。世界上有许多人按照这种理论推度，认为佛教是偏于唯心思想，比如极乐世界的形成是先有法藏比丘愿心，然后才有极乐世界的形成。那么从这种思想上来说，佛教不是偏于唯心思想呢？那学生得回答，从思想上讲佛教偏于唯心，但从理性上说呢，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体的，是无始无终的，宇宙间根本就不存在第一性跟第二性的差别啊。这样解答是否正确？这个解答可以，没有说透彻啊，解答没有错，讲的不透彻啊，这个听的人是不是能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？你只讲了一个原则啊。那么有一个参考资料，你可以看看欧阳靖武在民国初年有一篇讲演，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今世所必须，王恩阳居士写出来的笔记，听讲的时候做出来的记录，这个小册子有流通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你 你看看他说的比你透彻啊，可以做参考。第三个问题就是佛教说世界有尘住坏空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有尘住坏空的变化过程？从思想上说，如果说也存在变化过程，那么这种变化过程是否也存在尘住坏空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学生对净土法门了解不深，不敢随便解答。在净土经里面，好像我们在我过去印过一本无量寿经九种本子合在一起啊，装订成一本。我这个书题书的名字提的是净土五经读本，后面呢好像有附着揭露的经文，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答。佛在经中说的啊，极乐世界跟其他诸佛世界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发心不相同啊，确确实实阿弥陀佛发的心愿跟诸佛如来发的心愿有差别，因此极乐世界这个法运只有正法，没有相法，没有末法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法运都有这三个阶段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。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，阿弥陀佛他的法运终了，入般涅槃啊，阿弥陀佛也有入灭的一天的，所以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啊，并不是无量的无量。阿弥陀佛圆寂之后，观世音菩萨历劫就成佛啊，所以他们呢没有相法，没有末法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个阿弥陀佛正法过去之后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正法就现前啊。观世音菩萨将来灭度之后呢，大势至菩萨接着成佛，永远是正法啊。而且观世音菩萨将来他的那个世界殊胜可能还超过阿弥陀佛啊，真的一代比一代殊胜啊，后后超过前前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，所以赢得诸佛的赞叹啊。我们细细想想，为什么他这个世界这么特殊呢？啊，跟其他的世界为什么会不一样呢？我们通过认真思考观察啊，就好像我们地球上许许多多地区建立国家一样，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国家是新兴的国家，新兴国家没有原住民啊，好办呐。那像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是个古老的国家啊，原住民在这里住了几千年几万年，过去养的这些习气，不好的习气 很难改掉啊！啊，治理不容易，是这个宇宙之因。大多数的佛国土都有原居民啊，都有他们种种不同的习气。西方极乐是阿弥陀佛新建的一个国家，没有原居民。那里面这些居民从哪来呢？都是从十方世界移民来的。哎，移民来的，阿弥陀佛就提出条件。啊，不符合这个条件，进不来。所以这个国土啊，是最优秀的国土。啊，它的居民是经过阿弥陀佛选择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个新兴的国家啊，建设它这个地方没有原居民，欢迎这个人移民进去，移民都经过筛选啊，最优秀的啊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技能，有很好的这个体格啊，经过这样筛选的时候，那这个国家当然在世界第一了。他没有旧包袱啊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在所有一切诸佛国度里头，就像这种状况一样啊！这个是真正难得，真正稀有啊！你看，阿弥陀佛建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佛给我们说到现在才至十劫。世间在大宇宙里面来讲，这时间很短啊，不长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无量劫了，啊，不是时间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，去思维，就不难理解啊，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如此的殊胜。啊，我们能够啊体会得到啊。好，这三个问题呢，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。啊，这个是一位同学问的啊，他说因为前星期大问里说有人躺着，我们诵经会对他们有影响。就是我想啊，想问是什么影响啊？我们哪里有一种说法，如果有人躺着，你在这里诵经，那个人来世会变邪，会是这样的吧？不见得会变邪啊。这个影响是什么呢？影响是不恭敬。破坏佛教的形象啊，因为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诸位要晓得，尊师重道啊。你看我们旁边两副对联：学为人师，行为师范啊。我们佛弟子无论出家在家，四众弟子念念当中啊，都要想着我要给大众啊做一个好榜样，做一个好模范啊！我们在那里恭恭敬敬的诵经，这个人躺在那里睡大觉，躺这儿听，这是把我们的形象破坏了啊！遇到这个情形，我就不在这里诵经啊，或者是把他叫起来，他到另外地方去躺着去啊，不要在诵经这个场合。是损坏这个佛法形象，让一般人特别是初学的人看到这个现象，对佛法不会生恭敬心啊，不生恭敬心就不得佛法的利益啊。印光大师说得很好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 啊，所以这个现象呢，是叫人不会升起沉浸心，啊，他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啊，不但他自己得不到利益，他妨害很多人，这个妨害在此地，啊，影响在此地，啊，影响许多人对佛法不生恭敬心，啊，道理在此地。至于他会不会变学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是一位同学问的啊。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五阴破尽，处于不生不死境界。因了果了是否正确？不正确啊！五阴破尽，这个尽尽到什么程度？心经里面第一句就是讲的观世音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用真实智慧呀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确确实实他到不生不灭的境界。因果有没有了呢？没有了。啊，自己确实到不生不灭的境界。你这个问题跟前面法师的问题差不多。啊，因存在啊。啊，果会不会现前呢？不一定会现前。啊，虽有因呢，跟诸说没有果了。为什么没有果呢？他不让这个果遇到缘，果就不会现前啊。但是一个入这样境界的人，这个是佛的境界啊。啊，即使不是圆满的佛，也是分正佛，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的境界了啊，五蕴皆空了。他可以把这个语言通通断掉，善恶语言全断掉，他入大涅槃的境界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过去他在因中所发的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他要不要兑现？说话算不算话？如果说话不算话，他违背了信德。那如果说话算话呢？那这个缘就不能断。哎，那因我们知道有善因有恶因，缘有善缘有恶缘，善恶缘都不可以断。人天有感，他就示现人天身而为说法善缘呐，啊，那个感善缘呐。地狱魔鬼畜生众生有感，这是恶缘，他接不接受？他立刻现地狱魔鬼畜生身为恶道众生说法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一句话说了要算数啊，所以善恶因在，他才能够到善恶道里头去普度众生啊，去现身说法。如果因没有了，因没有了，恶道里想去也去不了，没条件去吧。啊，由此可知呢， 我们造的一些善恶业并不怕啊，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啊，我们造的这些恶业将来到恶道度众生有条件啊，我们造的一些善业将来可以到善道度众生，在善道里面，因为你明心见性，五蕴皆空了，没有乐受，在恶道里头没有苦受，恶道会现前，地狱会现前，不受地狱苦啊，这叫不昧因果。第二个问题，净土修学理业心不乱，就达到禅宗明心见性。净土修学是否也经过无因破净的过程啊？禅宗需要啊过无因破净。禅跟净的差别不一样啊，净宗确实要靠自己的力量啊，禅宗你看我们讲这个原则啊，他首先用观照啊，这是讲啊参禅功夫得力了啊。第二个叫阶段照住，照住就是得禅定了，当然定有浅深啊，观照功夫也有浅深啊，照住的功夫也有浅深，要通过四禅八定，要通过九次的定还不够啊，九次的定还是在照住，必须功夫再向上提升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提升到照见啊，照见是什么？照见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到照见才管用啊，照住不管用啊，照住通常四禅天四空天都在照住，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将来死了之后生四禅天四空天，所以很不容易出离六道轮回啊。那在净宗呢，不必要照住，只要有观照的功夫就能往生，这个便宜就到大了啊。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什么身份呢？还是人的身份啊，你没有成佛啊，你还是个凡夫啊。那么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再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还是要照住照见啊，所以就是不在娑婆世界修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修啊。极乐世界修啊，容易啊，头一个寿命长，不要搞生死轮回啊，不要一生一生的借着一生，很麻烦啊，一生一生借着非常容易迷惑啊，退转退得太厉害了啊，过去生中所修的这一生的时候，把前生事情忘得干干净净，得有的从头来起啊，很麻烦。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去，你的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无量寿啊，这是净宗第一德了啊，第一桩的好事啊，无量寿，寿命无量啊，一切生活不必忧愁啊，阿弥陀佛是大施主，阿弥陀佛是大护法啊，他的福报之大了，真的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，有这么大一个靠山呢 啊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的人 啊我们去仰赖他了， 他不但供应我们生活所需，天天教导我们啊，最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退转啊。我们在十方世界修行，进得少退得多，所以成功非常非常困难，西方世界有进无退，所以个个人呢都是一生成无上道，不要第二生啊。所以破五阴呢，这个事情到极乐世界再办，不是现在办，现在只要一心念佛啊，老实念佛，万缘放下，除念佛之外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啊，这叫待业往生呢，肯定成功啊！不但世间一切法不要放在心上啊，再给你们出家同修说，弘法利生的事情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你要放在心上啊，把这个当作一桩大事去做，不能往生了，障碍你往生，那个才叫冤枉啊，才叫可惜啊！啊，弘法利生事情要不要做呢？要做，随缘做，绝对不攀缘做。攀缘做障碍我们往生，这个问题大了，损失太大了啊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以菩萨身份回头再来，丝毫障碍都没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桩大事是取净土啊！啊，我们把净土介绍给全世界的人，这是要报佛恩啊！啊，可是佛的愿望是叫我们先成佛，成了佛之后广度众生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！没有成佛度众生，这个事情很危险啊，这是不可靠的啊！如果没有成佛，今天做度众生的事业，度众生这些都变成将来的负责啊，来生什么做大官发大财，好，这个地位越高，财富越多，马上就迷惑了啊！现在世界上亿万富翁啊，做总统、做部长，都是前身呢，老老实实修行人呐、啊，修行的功德都很好啊。他们现在变成不相信佛法啊，我们要不要走这条路呢？我们如果不往生呢，来生肯定去做部长、做总统，去发大财了。哎，也过他们一样一样的生活了。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。不能干呐、啊。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地位，但是看的很多啊。看到做总统的人，我想想这事情不能做。为什么呢？不要说别的。天天给人家辣手，手都辣肿了，这自己还能做吗？太苦了啊！所以哪个要请我做什么官，做什么地位，我是死也不肯干呐！这个我们看，这局外人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啊！所以。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这个道路啊，叫我发心啊，出家弘法啊，讲经啊，我这个路是张家大师给我决定的，我听他的话啊，我非常感激。一生当中你看看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人生第一乐事啊！不受任何干扰，没有任何人压迫我，老师指点的 知恩报恩呐！啊，真的是没有得大自在，小自在得到了。啊，一生当中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，没有烦恼，啊，不管别人驾驭什么，我心清净，啊，我永远感恩。啊，你回报我侮辱你，侮辱我，我都感谢。啊，为什么感谢呢？你替我消灾呀！啊，我过去是造的不善业的时候，通过你这个消掉了，我怎么不感谢呢？啊，我要怨恨你，那糟糕了，不但我的罪业没有消掉，又增长了。啊，这才是错误啊，绝大的错误。所以别人侮辱我、回报我、陷害我，我都非常感激，替我消灾免难。永远是知恩报恩，永远生活在感恩当中。啊，我们才得一点成就啊。啊，后面还有问题，供佛用的鲜花也是择来的，是否算损害众生？你这个花是把它采来供佛，确实是损害众生，但是呢，这个众生呢已经拿来供佛，他跟佛有缘了，哎，这是个好事情，否则这个花它怎么跟佛结上缘呢？哎，你把它采摘下来，它跟佛结上缘了，它来生转世的它会学佛了，啊，给他阿赖耶里头种上佛的种子，所以这个里头有过也有功，哎，功呢超过过可以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把一切众生。第一桩好事要把佛缘介绍给他了，啊，花草树木也来供佛了，他与佛有缘，啊，我们应当要有这个心，这就对了，啊，那就做得相当圆满了，啊，何况我们每天念佛，啊，诵经做的一些功德，念念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啊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这些众生都包括在其中啊，所以念回向偈要知道观想啊，这个密宗非常讲究三密相应。显宗也不例外啊，念回向回向偈要知道观想啊，要想到所有一切众生之内啊，我们修集啊，无论功德大小，通通回向给他们啊，愿他们有缘接触佛法。愿他们理解佛法，修学佛法，皆成无上道。是放生，比如放一条鱼，这条鱼啊，还是要吃很多活的小动物。那么放生不是让这条鱼造业吗？你想的很多啊，想的很多，想的很广，那这个鱼就不要放了啊！不要放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养它呢？啊，你可以不放生，养在家里，这个就最圆满了。哎，你不杀它，不害它，你养它啊，也不让它到河里面去吃小动物。这个做的最圆满啊， 这个可以值得提倡。可是寺庙里放生池都不行，放生池里头有小鱼大鱼，那大鱼还吃小鱼，所以只好个别来养。佛教导我们啊，教导我们要有个善心啊，好善之心，好德之心啊。如果这样子微细的去分别去执着啊，固然是有道理，可是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放下，你所做的这些好事都是六道里面有漏的善法，将来果报呢是在六道里面享福，不能超越三界啊。我们一定要懂得佛的意思啊。那么佛教我们放生真正用意在哪里呢？养自己的慈悲心啊，对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啊。至于这个大鱼吃小鱼吃虾米是他的业报啊，他虽然造业，比起我们人微乎其微。为什么？他吃饱了他就不害众生了，我们人呢不吃也要害他了。所以人如果不受圣贤教育啊，人是动物里头最可恶的最坏的啊。你看看那个毒蛇猛兽啊，他吃饱了他躺在那里动都不动啊，小动物在他旁边走来走去理都不理他，实在饿得不得了才抓一只出来吃。你就晓得他一生的时候能吃多少，不像人啊，人造的业的时候超过他们百倍千倍都不止啊！啊，不吃他也要等他，也要害他，也要去杀他啊！所以人是动物里头最可恶的，所以佛成视线成佛一定到人道。为什么呢？最坏的众生先度他啊！为什么佛要到是人道来实现啊？为什么不到天道去实现？为什么不到畜生道实现啊？佛的慈悲心，哪一道众生最苦先度他，哪一道众生造的恶最严重优先度他，所以到人道的人最优先，道理在此地呀。好，这个后面呢，这还有，哦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？啊，这个是请法师慈悲啊，夜间扰佛，昏沉该如何对治？我们现在的众生烦恼习气比较重啊，也就是一般讲的业障重啊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地贤老和尚教我们的方法最好最实用，累了就休息嘛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干。这句话好啊，你看看他那个锅炉匠那个徒弟念佛3年多就成功站着往生，就是用的这个方法。那第三个，你就老实念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啊。 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好，而且他这个方法有非常显著的效果。这个锅炉匠用这个方法站着往生吧。地仙老和尚对他赞叹了。当代这个寺院丛林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他，讲经的法师也比不上他。他这个方法真简单，累了就睡觉，睡好了再干，不要勉强。勉强什么呢？精神体力撑不住，佛也没念好，身体也没休息好。所以倒不如累了就去睡觉。休息好了时候精神养足了，回来赶紧再念，这样好。这个开始是非常适合于现代人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维摩契经中说十方大魔王是入不思议境界的大菩萨变现的，该如何理解魔王是否也能加持众生？为何有许多人迷在法轮功中至死不悟？魔王加持和佛力加持有何区别？魔如果是佛示现的魔，他必定是叫你回头，叫你改邪归正，叫你立卧向善，那是佛现的魔，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在魔里头了，应以魔身得度者吗？就现魔王身来度你啊。那如果是真的魔王呢？他就帮助你造罪业，帮助你堕三途，帮助你堕地狱。你从这个地方呢，你去观察，细心去观察，你就能辨别他是真的魔还是佛变现的魔，你就能辨别出来。可是自己很细心去观察，就是一个善恶啊！佛绝对是教人呢修善感悟，魔呢决定是教你，也叫你修善，善里头夹杂着恶，不是纯善。他那个善是伪善，是假善，恶是真恶。这个地方就能够辨别。这个法轮功为什么那么多人迷了？确实魔力加持。这些人呢非常不幸，遭遇到磨难了，很不幸的。那我们要帮助他，没有别的，让他了解正法，帮助他接触正法，他要能闻正法，他就有比较，他就回头，那么我也听很多同修告诉我，他们有认识法轮功的朋友，那么介绍正法给他听，给他看，许许多多看了之后都觉悟了，都回头了，这就是好事情，帮他改邪归正，远离魔事，这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